第五章，马太福音第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马太福音第十章。
舍己尊道传道，神手彰显大能。舍己尊道传道，神手彰显大能。这篇给我们看到约柜被掳，约柜被掳，这是因为以利家的罪，因为神不和他们同在，所以以色列在非利士面前打败仗，以至于约柜被掳。今天就是看到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被掳到非利士地，却是抬到哪里，约柜在哪里，就在哪里彰显神的公义，神的全能。结果在哪里，就使得仇敌遭殃，使得假神都扑倒。所以看看这约柜都有能力，约柜对着那面代表主耶稣，我们的主就是活约柜，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正如同约柜被掳的外邦，主是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主有能力，主到处一并赶鬼救人，主今天也差遣门徒。所以这边是约柜被掳到非利士地，在各个地方彰显神的大能，那边就是门徒奉差遣去传道，好像羊进入狼群，主赐给他们什么权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约柜，那边是全能。门徒所以能够受差遣去传道，因为主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能够把平安带给配得的人，那该得的人，而且呢也能够传天国的福音，一并赶鬼，像主一样，像主一样。主是约柜，我们也都应该像约柜这样的有能力，让道在心中。约柜所有全能，因为什么？因为约柜代表主的道，主的道在哪里，神就在哪里，所到之处啊，仇敌一定扑倒，仇敌一定扑倒。所以我们啊，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追求主的道，满被主的道充满，主的灵充满，领千万人悔改，而且舍己受苦为主做见证。约柜多么受屈辱啊，被抬在这里又被抬在那里，被这个拒绝又被那个拒绝，但是主的道就是主的道，约柜在哪里，这些个悖逆的人都要遭殃。正如同门徒从这个城被赶到那个城，到处也是受屈辱，但是神和他们同在，就能够传主的福音，使主的灵得到荣耀。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约柜，一面是全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第四章第七节，零后四章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显出什么？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约柜受差，门徒受差，就如同宝贝要放在瓦器里。如果里面没有宝贝，怎么显出莫大的能力？约柜所以有能力，就约柜里面有发展，有主的道，主就是道，要把主放在我们里面，要把道放在我们心里，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六小段，两节对七节，也就是一节对四节，一节对三节，分六小段。我们呢，一节到五节是第一段，第一大段五节对十八节，五节对十八节，这边五节那边十八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道充满奉差遣，谁被掳有全能？道充满奉差遣，谁被掳有全能？好，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段，我们先看一节二节，这边一节二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边以西抬到亚述，从战场上抬过来，因为以色列人打了败仗，以色列人打了败仗，神的名受到羞辱，神的约柜也受到羞辱，以至于非利士人就这些仇敌就把神的约柜给掳走了。结果呢，就从以边以西就抬到了亚述图，亚述图就是非利士的地方，亚述图是非利士一个重要的城市，亚述图就是要塞，所以神的约柜被抬到那里，从以边以西， 边却是帮助的救助的石头。所以以色列有罪，以利家罪恶滔天，所以谁也不帮助。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日同死，以色列惨败在非利士面前，以至于神的约柜也被掳。所以我们要首先知道，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个在第四章，这个在第四章就看到以色列把约柜接进来，抬到战场，他们以为那个打胜仗，结果他们还是失败。所以第四章的四节说到，他们从那里向坐在二基督坡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所以这个约柜是什么呀？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这个神，这位神就是坐在二基督坡上，约柜上面有十恩座，十恩座上面有二基督坡。所以这样的一个约柜就代表神，是神留名的约柜。所以约柜来到了雅斯图。第二点，非利士人真是胆大包天，他们这样的抵挡亵慢神，他们竟然将神的约柜抬进了大滚神的庙里面。大滚庙，大滚庙是非利士的一个神，叫大滚，就是他们的鱼神，也叫做五谷之神。所以大滚庙就代表整个的这个虚华的世界。结果就把约柜放在大滚的旁边，这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所以约柜被抬到这里来了。本来约柜在圣殿里，约柜在会幕里，约柜在至圣所，竟然怎么样被带到了外邦，不但带到外邦，而且在大滚的旁边。其实约柜有全能，因为道在哪里，神在哪里，约柜代表神的道。你别看在大滚的庙旁边，约柜有全能，人看是屈辱，但是这个约柜它就是约柜，它代表神，它代表神。好，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对到这边，请翻过来马太福音第十章一节到七节，因为两节对七节嘛，一节到七节，先看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这边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首先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就是活约柜，耶稣就是活约柜，因为主就是道，道在他心中，主的律法在耶稣的心中，他就是道，所以他就是活约柜。所以两边相对，那么神，那么这个神就约柜就是代表神的，神的道代表神的道，约柜代表神的道。这边耶稣就是活约柜，用耶稣就是道，是吧？所以两边相对，第一个意思就是约柜是神的道，是神的道。这在这边的耶稣就是活约柜，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但自己传道救人，前一章就提了三十五节，前一章提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各个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一并赶鬼。耶稣实在是活约柜，走到哪里道就被释放，走在哪里道就在哪里。现在呢，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他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出污鬼，一直这样的病症。就是说现在提到的就是十二个门徒就要被差遣，当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就被称为使徒。使徒就是受差遣去传扬主的福音，去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第一点讲了十二个门徒，第二点讲了十二个使徒。这十二门徒被主拣选，受主差遣，就称为使徒。而且这十二个使徒以后除了犹大以外，那么就是教会的根基，天上圣城的根基。他们要被差遣，他们要被差遣。那底下就讲他们的名字，就讲他们的名字。这两边相对，这边是使徒受差，使徒受差，那边呢约柜被掳。你不要看不起这个约柜，约柜被掳，这边使徒受差，使徒受差大有权力，因为主赐给他们权力。约柜被掳在外邦地，也有威严，蛮有权力。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使徒受差，一面是约柜被掳。一面是这里使徒受差遣显之前是赐下权力一并赶鬼，主既然差遣他们，主就给他们权力。所以我们不要发愁我们将来怎么办，也不会为人祷告，也没有恩赐，你不要怕。最要紧的，你里面有没有主的道，道充满，最要紧是道充满。 所以越贵有全能，对不对？使徒啊，神赐给他们，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所以一面耶稣是活越贵，一面越贵就是神的道。所以受差遣的人最要紧的是什么？要主的道充满，主的道充满。所以下面就讲他们的名字啊，第一个就讲彼得，叫西门，又称为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这就兄弟两个。第二对又是兄弟两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所以这是主最早差遣的所呼召的门徒，是四个两个两个兄弟，一共四个门徒。以后是菲利巴多洛马，巴多洛马据说就是拿单叶，他又一个名字叫巴多洛马。拿单叶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所以他开头他不认识主，拿上面还能出什么好的，以后他认识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是吧？他认识，他认识的主是弥赛亚，是弥赛亚。你还有多马，多马是个怀疑啊，是不是？多马，他最后也称呼了，你是我的什么？我的主，我的神，是不是？在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福音最后讲到这个多马怀疑，后来呢，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他认识主了。认识说，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的，所以多马没有得到这个福。这个福是什么福？没有看见就信，多马是又摸又看，那才信。虽然他也说了一句啊，我的主，我的神，似乎是他认识神。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要真的认识神，是不是？非利士人不认识约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可不要做多马。一定是不认识主，把主怎么把约柜随便可以抬到大国庙里去，随便可以抬到非利士地区，现在你抬到雅士图去，你不管抬到哪里，约柜还是约柜，道就是道在哪里，神在哪里，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约柜在哪里，道就在哪里。这边我们做主的门徒怎么做？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我们不能够看见才信，好像多马多认识神，实际他是看见摸到，那还算哪？那你没有福了，没福了，所以不要做多马这样的啊！当然以后听说多马很好，但是不要这么怀疑，非得看见，非得摸到。还有圣利马太，马太的跟主非常宝贵，他很有钱啊，但是主一呼召他，他立刻就跟随了耶稣，他认识约柜。非利士人对着你们，非利士人不认识约柜，这可以随便，是不是？以为我可以把你抬走？掳掠神的约柜，不认识，所以以后他们轻慢神的一个结果就都遭殃啊，都遭灾。这边呢，是利马太，这些十二个门徒啊，除了犹大以外，都个个认识主，认识主才跟随主啊。我们也要这样，认识主跟随主。你都不认识约柜，你怎么跟着走？怎么跟着走啊？只能是把他抬来抬去，没有真的把约柜接到心中。马太不但应主的呼召，而且在家里大摆宴席，把所有圣女朋友都请来，能够一同蒙恩。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一共是十二个使徒，所以两边相对。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现在看下面五到七，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就吩咐他们说，这个说很要紧，就是说使徒们受差遣之前。最要紧的是留心听耶稣说什么话。整个的第十章就是传道的守则，工人的一个怎么样，工人的要求，传道人的守则。你要受差遣了，你应该怎么做？现在这是一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讲，第一点，耶稣对他们说的就是你们要往以色列家、以色列羊那里去，外邦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因为人子来先要拯救以色列家是心里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耶稣就不救外邦人。你看那个迦南妇人，你看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这都是外邦人啊，总是要救的，但是有先后的救恩传播有先后的次序，所以主就嘱咐他们您就往哪里，以色列家、以色列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所以当时不是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坐火车到，那是谁走谁传，一路走一路传。后来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到，使徒们到撒玛利亚回去以后，又走一路传。保罗去 耶路撒冷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也是近啊，都是一路传，传全国近的，一比啊就到第七这位置，两兵相对，这边是五六七，那么是第二级，这边是使徒受差到处满，这要指的是你受差，你要到处满，你才能受差。你受差，你要先听清楚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要到主的道，要充满。对着那边就约柜抬进假神庙，不怕你带到不，把你带到哪里？带到假神庙不要紧，最要紧的你里面有没有主的道，有没有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所以这边说要往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对着那边就是假神的迷惑。为什么迷失？有多少以色列的迷羊啊？以色列的百姓都走迷了，对着那边就是外邦的假神。耶柜被带到假神的庙中，耶柜不受迷惑，耶柜大有权威，耶柜大有威严，大有能力。但是这里呢，迷失的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寻找迷失羊，对着那边就在假神的迷惑中，多少人在假神的迷惑里面，我们要把他们找到，把他们找回来，寻找。这边怎么传道？遵主旨传道，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嘛，这是主的旨意，你应该怎么传？你先到哪里，后到哪里？你先不要去外邦的路，你先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你最要得先往以色列家迷失，这就叫做遵主旨意传道。对他妹妹就不被偶像诱惑。如果是我们的话，把你放在大鬼的庙里，大概慢慢的就说迷惑了，说迷惑了就软弱了，但是耶柜被放在大鬼庙里，没有软弱，不受迷惑，因为耶柜里面有道，道在心中的人就不受迷惑。就两边相对，这边遵主旨意传道，那么不被偶像诱惑。这边那这就是这么几个意思啊。我们再接着翻过来看，这是两节完了，我们再接着看三四五三节，翻过来。次日清早，耶柜被抬到了亚斯图，又被放在了大鬼的庙中，结果如何呢？第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结果第二天这耶柜就大显威严，结果就大滚神，高高大大的大滚神，结果就扑倒在地，在谁的面前？在耶和华的耶柜面前，耶柜面前就扑倒。所以说啊，所以这个道有全能啊，我们的主大有威严，因为你是偶像，你在这个至高的真神面前，你一定站立不住。在主的真理的面前，这些个偶像虚假一定是失败，结果甚至于脸伏于地，多么蒙羞啊！本来顶天立地，现在脸伏于地，脸都趴在地上了，你不得不降服，就把大滚，结果他们怎么样？还不认输，他们还在挣扎，把大滚又立起来，立起来怎么样呢？再次又一个次日早晨，大滚又扑倒了，这次不但扑倒在耶柜面前，脸伏于地，而且怎么样？而且大滚的头手都折断，在门槛那里就折断，这是第二个粉碎，谁要摧毁一切偶像的权势。所以看见这个道多有全能，像那个书卷一样，撒加利亚书第几章啊？第四章吧，飞星书卷，第五章，飞星书卷一出去，到了七甲士之下，偷窃之下，结果叫人连什么，连房屋在墓室啊，都倒塌，都给他请服。这也是讲，耶柜没有讲话，这个道在讲话。耶柜没有说话，道在哪里起作用？道就有这么大的全能，手头啊，头就是自高自大，头就自己的主意，各样的计谋；手就是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活动。结果呢，全部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那残体也不能再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残缺不齐了。这样的扑倒，这就证明主的话有能力。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四节告诉，谁要坐在这个石头上就跌碎，一定跌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四十四节，还有呢，这个石头有一天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打在这个人人的身上，这个人也要被砸得稀烂。审判的公义。第五节，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斯图大滚庙的人都吓得呀，都不敢踏进大滚庙的门槛。哎呀，都害怕了。害怕神的作为，直到今日，本来天天拜假神，拜拜拜，现在连拜都不敢拜，所以真是要求主兴起像耶柜，这里面充满道的这样的功能兴起来， 池撒滚，你别发现在这里偶像，那里是同性恋，那里是罪恶，这个的全世界都扑倒，林顿的海大都不敢再进庙，不敢进去了，直到今日啊。这面到第五节，对待这面我们请看到第十八节，从八节到十八节，先看八九十十一，八九十十一，耶稣对他们接着说了，你应该怎么传道啊，你要知道应该怎么传，怎么传，医治病人，因为主已经赐给他们权柄，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不但病人好了，连死人都复活，你看这边是叫死人复活，那边就是罪人都扑倒，大滚庙里面就带着一切带假神的势力，罪人都扑倒，偶像都扑倒，这边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都得洁净，把鬼都赶出去，你看这边鬼都赶出去，那边那边是什么，那边甚至脸伏地，脸都伏地了，鬼都赶出去，这么大的能力，所以鬼是在给能力啊，最要紧的我们有没有这些使徒的意义，有没有见证里面有道，主的道充满就有这个全能，鬼都赶出去，那边大滚的神脸都伏一地，这边还有一句，你们白白的得来，你要白白的舍去，得来了没有，最要紧你白白的得，我们要真正得到，得到什么，所以在那边就道在哪里，大有全能，这边就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你要得到这一个救恩，得到这个道，在我们里面得到白白的，主根本没有让我们付什么代价，花什么钱，不用阴钱，不用价值，白白的得来，所以救恩是白得红恩，白得救主，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呢也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像保罗一样啊，舍去这些去救人，叫人不花钱得福音，白白的舍去，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就是叫别人蒙恩，所以这段内容就道在哪里，大有全能。第三，有四个不要，我们注意啊，有四个不要，这四个不要什么意思，就是坚听命，坚决的听命，主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不要顾念金钱，你不要注意你身边带什么东西，你不要注意吃喝穿，还是一句话，不要注意吃喝穿，什么两件褂子了，什么带鞋带呀、啊？这个什么什么拐杖啊，你都不要带，这也是当时具体的光景，为什么不要带两件褂子，因为门徒这就在以色列地啊，没有像我们现在出去就是到别的国家或者很远的地方，你根本两个褂子都不用带，是不是，可能当天就回来了嘛，你还带俩褂子做什么，你不要为这些个衣食住操心，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坚听力传道救人，最要紧是传道救人，你不要带食物，因为工人得什么在口袋就要会带食物啊，多带点吃的，工人得饮食相当的，所以这边就是坚听令传道救人，那边有全能假神扑倒，你地上东西带得多你就没有全能，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就说了，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是什么，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啊，叫你起来行走，没有别的，不要经营，不是带这个，乃是有权柄，乃是有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所以那边就是有全能假神扑倒，这边坚听命传道救人，传道救人，十一点，你们无论去哪一层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好人好人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谁是配得的，配得的，那当然就是像吕底亚一样谦卑，很接受救恩的人，是你就坐在那家直到走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坐在那家你不要翻来翻去，是也就是什么呢，你要一直把主的道传给他，你一直的在哪里忍耐着来接受，一直住在他家，你要付代价的意思，对待那面就是这个约柜啊，任凭偶像就立起来，约柜还是约柜，是不是，这边你就住在那里，那个约柜还是约柜，你偶像立起来，结果约柜这个偶像不是还要扑倒吗，他们因为要挣扎啊，我们不进，我们这次再把它立起来，结果立起来怎么样，立起来后面还是要跌倒、还要倒下来，底下是二节到十四节，我们接着看十二到十四这一小段，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就是说使徒们要把基督的平安带给人，要给人平安，怎么能够给人平安，对待那面就假神扑倒， 啊，结果就次日啊，看见这个假山又造出来了。所以一面我们要怎么样，要攻破这个假神的权势，敌神的权势，这大火代表什么？敌挡神，攻击神，这个权势要攻破它。所以一面是假神铺道，一面给人平安。所以它里面有假神，绝对没有平安。所以这个道就有这么大能力，这个月就有这么大的权威，叫做铺道，那这面就给平安。他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临到那下；若不配的，所求的平安仍然归你。配不配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的他肯不肯接受。非利士人就是不配。约柜来了，你应该欢迎；约柜来了，你就接受救恩。他们根本不信，不信也不也不接待，所以后来他们就不蒙恩了，是吧？所以十四节，他不接待你们，不听从你们话的人，你们就离开那家，或是那城里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都剁下来。所以两边相对，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对着这边是，对着那边是什么？就是头手都折断。为什么头跟手都折断呢？就因为什么？因为非利士人的心刚硬，有非利士人抵挡住，拒绝住。虽然他们把约柜掳来放在庙里，其实他们心里是拒绝，不要，不信。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头，这边是。怎么样？悖逆不接待，因为说不接待你嘛，不听你的话就是悖逆而不接待。对待那么你头手都要给你折断。上帝有办法，上帝能够把他头这个揪下来，头也断了，手也断了。对这等人是什么样呢？这边就是不接待主，也不听你们的话，不接待你们，不接待门徒就等于不接待主，是吧？不听你们的话就是拒绝救恩。所以。所以耶稣说你甚至把脚上尘土都剁下来，那就是见证他们的罪恶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你们灭亡与我无关，所以就剁下脚上的尘土。使徒啊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他们不信，不要这使徒剁剁脚走了，给你不要。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拒绝救恩，那边就让你只剩残体。拒绝救恩的人最后你像残体一样，多么蒙羞啊！本来是顶天立地、高大的一个形象，现在就剩一个残体了，头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你现在像什么偶像？像个怪物一样，像个残体，让他们败落，让他们变成个残体。这边什么原因？因为拒绝救恩啊！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就是最那边的第五节，这里四节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这四节我们看一下。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这里是那城，那城是什么城？就是你们所去的那些城。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伯塞大啦、哥拉逊啦，这些个都是非常刚硬，他们都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的救恩。耶稣也传，门徒也传，都是不接，所以比索多玛和摩拉这些就更可怕。就在这边什么？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自己内面就是非利士的各城，后来也是非利士各城都不要，拒绝约柜，所以就不能蒙恩。所以我们再看十六节，我劝你们去，如果羊进入狼群，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约柜被掳外邦，这边羊进入狼群，约柜虽然是被掳外邦，但是呢？显其威严，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的大能。这边呢，耶稣说你们去差遣不是这么美的，这么顺利的，这么快乐的，乃是什么呀？好像羊进入狼群，你要多么的恐惧战惊，多么的谨慎小心，又要刚强壮胆，又要谨慎小心。所以耶稣教导他们两个方面，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羊进入狼群，那边就约柜被掳外邦。这边灵巧像蛇，那边就是道有全能，灵巧也好，驯良也好，这都是主的道的教导，没有主的道我们就不懂啊。该灵巧的人不灵巧啊，都暴露了自己，是吧？该驯良的地方又不驯良啊，真的人家厉害的不得了，所以这个不像主所吩咐的。主说你灵巧像蛇，像蛇一样，你能够躲来躲去，是不是？你灵巧有智慧，这智慧哪里来的？对着那个道有全能。这边驯良像鸽子，这么谦卑柔顺，鸽子就是谦卑柔顺，圣鸽子是圣灵的记号，是不是？你 你完全体贴圣灵，顺服圣灵，像个鸽子一样，这么的顺良，对他妹妹什么，妹妹道有威严，是道有威严，大滚都扑倒嘛，道有威严，所以我们要有主的道在我们里面。十七十八，耶稣还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这边是防备敌人，你一边传道你要防备，一边样样都当好人，像我们从前就是这样，那怎么说你都以为他是好，好像这个信仰从来不想人家坏，是我们不能随便想人坏，但是敌人就是敌人，你一拿枪的敌人就看不出来了，糖衣包菜你觉得很好吃，甜的，是不是防备敌人，这个我们应该学会防备敌人，对他念念什么呀，令敌战交给公会，你在会堂里也挨打，在鞭打，那就是甘心受苦。我们另外方面，一方面防备仇敌，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参透，认识魔鬼的诡计，你还要甘心受苦。这个甘心受苦，对着那边什么呀？大滚扑倒。我们甘心受苦，在神会叫大滚扑倒。十八节，应该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就是说啊，你要刚强做见证，这边是我们要刚强，对着那边什么呀，仇敌害怕，那边是敌人不敢进庙，吓得敌人一个个都不敢进来，做祭祀都不敢啊，特别讲到那个仇敌的祭祀，因此大滚的祭祀和一切本来一天的老去膜拜跪拜那大滚神的人一个个都不敢进去了，所以这不是吗，这边你要刚强做见证，那边敌人不敢进庙，吓得他们一个个都不敢进去，这就是主道的威严。真的，有的神的仆人去到哪里，是吧？那庙都关门了，那电影院、妓院都没有人去了，就这么大的能力威严，是不是？敌人都不敢进去，不敢再拜假神，不敢再犯罪，不敢再得罪神。所以我们一面要谨慎小心，恐惧战惊，要灵巧，要驯养；一方面要刚强壮胆，还要防备仇敌。所以主的话多么完备啊！这就是道，那边就是约柜。主的话真是蛮完备，指示他们该怎么做，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六节到十二节，那边是十九节到四十二节。第二段的题目是受苦传道，神守攻敌，神守攻击，敌无安宁，仇敌没有安宁，越轨送到哪里，哪里就遭殃，是不是？所以这边是受苦传道，对着那边就是神守攻击，敌无安宁。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六节开始，六节到九节，我们看这一段，六到九，因为这手重重加在亚述族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述族人不敬畏神，亚述族的人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是不敢进庙了，他们还是不认识神，不敬畏神，所以神的手重重的加在亚述族人身上，因为他们这样的怯慢，竟然把神的约柜放在他们大滚的庙里，这不但是啊，神借着约柜在大滚庙里显威严，而且神手重重，什么叫做重重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败坏他们，叫他们都个个生痔疮。我们知道痔疮是很痛苦的，叫你日夜不安，叫你坐卧不宁，所以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一面有鼠疫领导所有的田间，一面呢，就是有这个痔疮，这就是神的刑罚。所以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就是得痔疮。所以对非利士人来讲，亚述族人这四境都是如此，整个的亚述族人，也就是非利士人，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对约柜这样的轻看、藐视、拒绝、不肯悔改，就遭到如此。所以我们送走，我们就能平安了，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滚的身上。所以神的手啊，一面是加在这个假神的身上，结果假神就扑倒了，就折断了；一面是加在这个亚述族人身上，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大家商量说，我们现在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礼？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他们 们不要了，送给别人，送给加特，其实还是腓力斯的另外一个城。所以这张圣经约柜被转了四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亚述族，从以甸以谢带着亚述族，第二个地方加特，第三个的以格伦，最后就送回原处，又送回的这个原处就是从以甸以谢嘛，就送回去了，送回以色列地了。约柜被送来送去，说明人心刚硬，拒绝救恩，拒绝主的约柜，拒绝主的道，所以他们就商量了，送到加特吧。加特是强壮，你多强壮也不行，你不悔改啊，你之中啊，你在约柜面前一定会扑倒的。于是就将以色列城的约柜运到那里。第九节，运到之后，用完的手就攻击那城。那城是哪个城啊？加特，是不是？约柜在哪里，哪里就要什么样受到攻击，使那城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这可不得了，那小孩子都生痔疮，因为都不敬畏什么。到第九节为止，所以神的手加重啊，这一章特别讲的神的手，神的手。所以你不悔改，你拒绝救恩，你对约柜是这样一个态度，那结果就大大惊慌，大小都生痔疮啊，都痛苦不堪。其实是逼他们悔改。到第九节，对到这边我们请看，这边我们从十九节我们要看到第三十二节，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先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就是三节啊，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们看这三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说你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那怎么赐给他们呢？下面就告诉了，父的灵，别的福音说是圣灵赐给你们口才，就是你不要顾虑担心，哎呀，我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他这样去，圣灵怎么赐给人？一定要依靠主，默默祷告啊！所以我们当初就没有这样的靠主，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凭血气，凭肉体，凭自己，所以以后就失败了。所以告诉你要靠圣灵，你不要自己思虑，你不要忧虑啊！到了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什么？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神的灵赐智慧，说话就是要赐智慧，该说就说，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让你一天撒谎，但是你可以不讲，那你可以有智慧。我们常常就没有这个智慧，就不依靠主，圣灵赐人智慧。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圣灵就是那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而不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所以圣灵赐人智慧，智慧启示的灵啊，是保罗所说的啊，赐给我们，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应付。这边是神的灵赐智慧，对着那边什么？神的手重重降罚。那么对仇敌什么态度？对仇敌，你根本不靠主，你抵挡主，结果神的手重重的降罚。这边是神的灵赐下智慧，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我们具体的，我今天因为没有时间看具体的，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使徒行传》四章五章，彼得和约翰啊，被带到什么？被带到公会那里审判他们，结果彼得怎么样？彼得约翰被圣灵充满，彼得就开口了，彼得一开口就讲出主的道理：你们所定十字架的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彼得这么有能力有权柄，不但不害怕，当时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赐人智慧，你就能够战胜一切。那边神的手重重的降来罚敌。再看二十一节，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以父亲为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两边相对啊，就告诉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在后面就讲了，主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了，就这个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人都要彼此相恨，因为你爱主，你服侍主，你的亲兄弟、你的儿女、你的亲人，他们是服侍世界的，他们走世界路，所以就怎么样？他会把你送到死地。这两次说到，父亲把儿子送死地，还有儿女把父母以父母为敌，也害死父母，有害死父母的，有害死儿女的，那简直无亲情了。父母儿女这种骨肉之情是最宝贝、最可贵的了，但是竟然到这个地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害死一人，害死的人是什么人？为义而受苦，因为他坚守主的道，他 了走主的路，他要走窄路，他要遵循神的旨意，他去传福音，他就反对。你自己鼓励亲人反对，那你要听他的吗？你顺从神，你不能顺从人，所以你就一人受苦，所以就害死一人。这在那边什么呀？那边是恶人受苦，一边是一人受苦，这边是害死一人，那边是痛苦不安。那边你伤害约柜，你掳掠约柜，他们结果什么？结果都长痔疮了，所以痛苦不安，痛苦不安。这边是害死一人，你一人被害死，你是为主的缘故，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就不怕亲人恨恶，不怕亲人啊来苦害。对着你们，神败坏，神败坏仇敌，神败坏生痔疮。所以这些不敬畏神的人，神败坏他们，结果他们就生痔疮了。所以这边你不要怕亲人来与你为敌，神亲自来败坏仇敌。那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22到25、22节。必须你们为我名的缘故要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看看这两边相对，这边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为主的名被恨恶。耶稣这么说的意思就你们不要怕，这条路是必定的，受苦的路，十字架路是命定的，要被众人恨恶。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为我的名，你不要为自己，被人恨你没什么稀奇，那可能你罪有应得，你被人恨，是为主的名被人恨恶，你不要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不怕为主名被恨，被恨恶，那边神手加重，惧怕约柜，那边是他们怕，神手加重，他们都惧怕约柜，怕得不得了，大家都退出去，他不要约柜，神手加重，这边你不要怕，你为主名被恨恶。一面是受苦忍耐，所以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要受苦忍耐。对着那面被人拒绝，那不是被人拒绝吗？他们不要约柜，大家商量把约柜抬走，那你要忍受。所以你看这边是什么？有人在这层里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去。对着那面约柜从这层抬到那层，这边是受逼迫，从这层就逃到那层。你看这不是吗？这就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的路，约柜怎么忍受这一切。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所以他们上来抬到加沙啊，不是加什么加特，以后加特又抬到以格伦，抬来抬去，这边是逃来逃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逼迫门徒，那边是拒绝救恩。他们的态度啊，从仇敌来看，逼迫门徒从这层想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逼迫门徒那边拒绝救恩，拒绝约柜就等于是拒绝救恩。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城里你们还没有守遍，人子就到了。”那当然这句话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说福音是不断的要传给犹太人，只等到主来。还有人说什么呀？这个，只是当时来讲，传福音呢，他们就是在犹太传福音，所以主耶稣就在那里嘛，人子就到了。犹太传福音，所以也可以指着说末时啊，神的功能有限，要到犹太传福音，还没走遍犹太呢，主耶稣就来了。所以有不同的解释。总而言之，最要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受逼迫。他逼你在这个层，像保罗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从底西里的安家以后再往前走，到路士的，以后到以哥念，以后再到别处，一处处啊，你逼到哪里，结果救恩就从这层就带到那一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受苦跟主，那边被敌拒绝，那就是24、25两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就是不应该这样。我们呢不能高过他，意思说我们要学习他，他怎样我们也怎样，他这样受苦，这样卑微，这样被人拒绝，这样被十字架，我们也要这样。所以那边就是约柜被敌拒绝，这边是受苦跟主，我们要跟主，我们是学生，我们是仆人啊，我们要这样的跟主到底。再看还有26到28，26到28 这里是说，嗯，二十五是那边的，二十五是那边的，二十六现在二十六到二十八，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什么也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什么也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所以第一句话耶稣说不要怕仇敌，那你就将约柜送走了，不要怕，可能有一天他把你送走，送走就送走，像保罗一样，那最后是会兵，那这么多的军队护送，从耶路撒冷带到该撒利亚，耶稣以后从该撒利亚就最后把他带到罗马，这都有神的旨意。所以这边别怕仇敌，那边将约柜送走，这边隐藏事必露出，那边什么意思？那边就神践踏人的心，神践踏这些非利士人的心是什么心？没有不露出来的，那个存心就是我们这里平安就得了，把他送到加特，实际也是什么？加特也是拒绝，都是拒绝主人的。神践踏人心，这个隐藏的事都要露出来。所以我们对把福音，我们可是要宣扬。耶稣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你要明处说出来。”所以主的福音不能隐藏，我们要宣扬，到处宣扬主的福音，传扬主的福音。那边是尽管被人赶走，被搬到别的地方，我们也要像约柜一样，约柜搬到什么地方，道就显大能，道就在什么地方。所以在房上你要宣扬出来。二十八节啊，你看两边相对，这边是你不要怕你身体被杀，因为杀身体他不能杀灵魂，我要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你可要怕，你要怕神的权柄，你不要怕人的权柄，人只能够把你身体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只能伤你身体，他不能伤你灵魂。对着那边两边相对，这边不怕身体被杀，那边不怕外面被掳。约柜从外面来看，真是被掳。你看看被人赶，被抬到这里，被抬到那里，不怕外面被掳，约柜没有被掳，里面没有真的没有被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怕身体被杀，那边不怕外面被掳。再看最后啊，就是29到32。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多便宜，多便宜！若是你的父不许，一个都不掉在地上。麻雀主都上前关心，不随便掉在地上。所以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这句话我们知道，这箴言里不是讲一句话吗？麻雀往来呀，燕子翻飞，是不是？无辜的咒诅不会临到。那这句话，我觉得引用这句话最合适，是不是？那神说的意思上，耶稣这里说的意思也不是说麻雀乃是人最宝贵，两分卖一分银子主都上去，两个麻雀才卖一分，就一个麻雀五分银，五什么呀？二分之一五厘，这么便宜，主不许可，父不许可，都不掉在地上，何况我们，这无辜的咒诅不会领到。所以箴言那句话我们要领会的意思，重点是说无辜的咒诅不会领到的，是不是？这就这么便宜嘛，主都看过，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手保护不必惧怕，那边是神手攻击大小遭殃，这边神手保护，神保护你一根头发，神保护你像保护麻雀一样，它都不随便掉下来，哪个麻雀随便掉下来的？没有的，主不许可就不能够，主许可那是一件事情，所以神手保护，那边神手攻击，所以这边不必惧怕，那么大小遭殃，大大小小都生痔疮，都遭殃。31节，所以不要惧怕，所以这就告诉你了，不要惧怕。我们常常担心，所以你担心半天。马太福音第6章不是说，你不能叫你头发一根变白变黑，你不能使你头发能够增加，使你的寿数增加一颗，是啊，主都数过来了，头发都数过来了，每天我掉多少根呢？主都知道。又长了几根，又掉了几根，主都数过来。那意思说，连我们自己都，我们谁也没数过自己头发，你都不能掌握你自己，就主掌握着我们。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反正啊，这就是告诉你神手保护。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下面就是我们要是认主，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必认他们，也必认他，两边相对啊。那面是什么？受惊慌。这边是承认主名，那就是说你承认主名，你就不受惊慌，免受惊慌。你不承认主名，那可不是越不承认越害怕。我们当时就吓得不得了，那简直魂都吓没了，胆都吓破了，是不是？ 那铁门一响都害怕，那天天就拉出去，很多人枪毙，那是真的，亲眼也看见。前两天呢，这个妇女在窗口上大嚷大叫，过两天安静的说这个人怎么枪毙了，前两天听着大吼大叫的，是不是？所以吓得不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你只管承认主的名，是不是？所以承认主名就不受惊慌啊。最后我们再看翻过来啊，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是十节到十二节。这边我们看出来，他们把神的约柜送了以格伦，以格伦拜的神叫做巴利西卜，记得吧？在王下第一章，亚哈谢去卖神，是不是？自己从什么栏杆上掉下来了？他不求问神，去求问以格伦神，以巴利西卜，据说是苍蝇神，是不是？结果呢，把约柜送到这里来了。以格伦的意思是拔根灭绝，所以这里人也遭殃啊。他们就喊叫，他们将神的约柜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所以世上人常常不懂得，他们以为信耶稣是让他们遭灾呢，是不是？你接受救恩你就蒙恩，你不肯接受，当然你就要受到道德审判。他们以为害他们，于是大部分人请非利士众首领都来了，愿你们将以色列的神送回去吧，我们吃不消啊，是不是？宁可拒绝都不要恩典，免得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为什么呢？因为以格伦这里也遭殃了，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因惊慌而死的，还没得病呢，就先因害怕惊慌就死了，未曾死的人也都生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你就知道这个简直非利士没有一个城有安宁，所以一切拒绝救恩的人一定没有平安，没有快乐，都惊慌，大家呼号，大叫，乱讲，乱喊乱叫。最终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送回原处，那就是第六章告诉我们，他们要谦卑，要赔罪，要悔改，送回去了。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这边是从33节到末了，33节，凡在人前不认我的，耶稣说什么？我在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是啊。所以人前不认主啊，对的那面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什么态度？将约柜又送走了，从加沙加特吧，我老说加沙加特，从加特就又送走了，这就是对着这个人前不认主。人前不认主什么意思？就是把约柜抬走。所以我们如果不认主，你就是拒绝约柜，把主的道德都拒绝了。那你结果怎么？主说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底下34节，耶稣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主来地上没太平，那边约柜来敌无安宁，仇敌没有安宁，哪里有约柜哪里有审判，你不悔改你就是没有安宁。这边主来地上无太平，为什么无太平？因为人拒绝神的恩典，拒绝神的救恩，也拒绝神的旨意。所以下面就说了，地上中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大家都是彼此生疏。为什么？因为有坚守主旨意的，有不敢坚守的，有走世界的路，走宽路，有走窄路的，所以彼此生疏，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拒绝主，亲人都生疏，拒绝主，亲人生疏，那边以为约柜来害他们，所以快走快走，把约柜送走，以为约柜来害他们。这边也是啊，这边是什么？拒绝主，亲人都生疏，所有生疏。媳妇为什么跟婆婆生疏？为什么儿女与父亲为敌？为什么前面说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那就是不要约柜，不要主，不要主得到。所以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话米迦书第七章第六节也提到。所以耶稣的圣经很熟啊，耶稣就引用经上的话，先知的话，人的仇敌是什么？是自己家里的人。你不坚守主的旨意，你不是想家里人都同情你啊？不是，你坚守主的旨意，家里人都会不同情你的，是吧？那底下耶稣做个总结：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三个不配，这个三个不配和这个路加福音14章26节三个不能正好是相对的，都是一个意思，不过说法不同。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三个不能，什么样的人不能做主的门徒？这里是三个不配， 你爱儿女过于爱主，爱父母过于爱主，你都不配，都不配。还有就是你不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也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要爱主胜一切，那边是约柜送回原处，就真正把约柜送回到原处，真正把约柜接到我们大家心里。你爱主胜过一切，你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边是什么？这边告诉你，你如果是爱世界、爱儿女、爱父亲，你过于爱主，你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什么人不配做主的门徒？对的，那边什么呀？就是拒绝约柜，那边是都拒绝，那边是都拒绝约柜，所以对的，这边呢就是不配做门徒。你把约柜拒绝了，你怎么做门徒？约柜尚且被掳受苦、受屈辱，所以主在世上尚且这样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也要真正配做主的门徒。那你就要舍己来跟主，所以下面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如果不是的话，你也不配做主的门徒。三十九节，得着生命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那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背十字架跟主，或者舍己跟主都可以。背十字架跟主，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因惊慌而死，因为你拒绝救恩的人是什么一个光景？因惊慌而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为主受苦，那面是为罪受苦，那面也苦，苦不一样啊。那面为惊慌而死，那边因为你拒绝救恩，你抵挡神，所以结果怎么样？为罪而受苦，这边是为主而受苦，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手搭救。耶稣说：“你若我失丧生命，你要得着生命，那就是主搭救你。”这在那边呢，神手攻击。再看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差我来的。人用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得义人的赏赐。那这点就告诉我们要接待，接待你接待门徒必得赏。那边拒绝，所以两边相对，最后就是接待与拒绝。这边接待门徒必得赏赐，那边拒绝约柜生痔疮，那你苦吧？生过痔疮的人都知道，你坐卧不安，有人厉害，什么里痔疮、外痔疮厉害起来是不得了，是吧？痛苦不安宁。接待不接待，这边说以最后一个意思，我觉得更宝贵了，就是主看重小子里的一个，我们常常忽略小子里的一个。最后一个赏赐不是你给大仆人，你不是给一个什么什么有名的人，乃是你把一杯凉水，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这句话英文翻译是因为他是我的门徒，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你不要比瞧不起这个小子里一个。你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一个，凉水你都不用去做开，简单不简单？但是凉水一杯，人常常都不肯给人，还不方便，只是自己方便。耶稣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一定得赏赐，一定得赏赐。所以这边是得赏赐，那边是何曾呼号痛苦，那边是要受报应，这边是得赏赐。最后就一面是报应，一面是赏赐。怎么得赏赐？就是行道，不但是道充满，更要行道。行道的最根本就是要追求主的爱，爱那个小子里的一个，他是我的门徒。耶稣说，就因为他是我的门徒，是我的门徒，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是基督徒，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你把一杯凉水给他喝，所以主看我们得不得赏赐，是看我们，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给人一杯水喝，让我们去做到给人一杯水喝。那这杯水可能是他最需要的，他最渴的时候，你给他这一杯。那就这点是，没花钱吧，你没付什么代价。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边一再拒绝救恩，那边的人不能够不受报应，一定受报应。那报应什么？何成的呼号痛苦，苦啊，苦透了他们。最后第六章，非利士人众首领都商量把约柜送回去，还得赔礼，还得认罪。最后就是逼着他们，最后就要悔改。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这边给我们看到约柜的全能，显出他的公义威严，他的全能。所以在那边就是 门徒被差遣要到处满，所以两边一面是约柜，一面是全能啊，求主让他的道充满我们。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是道充满有全能，道充满有全能，传救恩享永福，两个见证人就是一直传，传到死，是的，虽然受羞辱，他们传救恩，他们最终享永福，鸿福永福啊，永远的福，享永福。因为那个鸿福在英文也是永福的意思，永远远远享福。道充满有全能，传救恩享永福。所以今天我们这样点把主求主让他的道充满我们，道在哪里，哪里就有能力。我们不用发愁我们有没有权利，有没有能力，这样点是不是主的道真正充满我们。今天我们就到此。